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上集讲到朗坤在度假的时候遇到小矮人，今日我们继续讲他的故事，理解那个年纪的细路是充满想象力的，有时是可以见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。朗坤对于旅游度假的激动心情，黑暗神秘的森林还有几日可以尽情感伴我，好像都有可能触发类似的幻想。但是见到的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真实的，包括小人身体做出的一举一动，他投射在窗台下的影子，所有该有的都有。在几秒钟后，小人做手势让我走近一点，我从另一个窗看见家人和小狗在那玩。我正想着打开窗户叫大家来看，但是不知怎样之后都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当我回头再看那个小人时，他又挥手叫我靠近一点，这一次我照做了。我跪在窗旁边，和这位不速之客只有一英尺左右的距离。小人总是冲着我笑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就好像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这样看一个人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感到是很害怕。但现在我对他却是迷惑，加上大家的友谊，这样就令我感觉有一些莫名的悲伤感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我伸出手来慢慢打开窗，正当我伸手去触摸小人的时候，小人就向后跨了一步，他左右地摇着头，继续从每个角度打量我。小人又笑了一下，随即就跳落窗台，他轻轻地落在草地上。他跳着地走过草坪，又短暂地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下，然后就消失在树影中。之后我奔跑着找到家人，将我看到的话给他们知道，但是大家只是笑话我。其实如果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同样的故事，我也会这样去笑他。妈妈笑着对我说，你不是做白日梦，就是想象力丰富。那日之后，大家日日将我的故事当作笑料。在走山路时，有人会大喊说，看那里，我见到一个小矮人跑过去了。然后大家一起哄笑。度假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我一直在这里寻找那个小人，但是却再没有见到他。父亲是一个画家，我亦因此继承了他的一些天分，于是我就画下了我见的小人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一直坚信我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。这样我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？最有力的证据是小人在窗台下泥土中的脚印。当他向下跳的时候，一只脚落在草地上，而另一只脚却落在潮湿的泥土上，留下了一个完美的脚印。当然家人都说是我为了让他们相信而故意搞出来的，虽然我所经历的有可能并不存在，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那短短的一瞬间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？我所经历的一切，一系就冇发生过，或者发生过系冇第三种可能嘅。咁样呢、这个系幻想定系真实？系假嘅定系真嘅？咁样就让我哋听一下哲人嘅一句名言，就系、是、天地之间无奇不有。我哋又去睇下喺中国古籍中关于小人嘅记载。 中国清朝乾隆嘉庆时期位高望族的学者、官至礼部尚书的纪晓岚，在他的著作《月眉草堂笔记》一书里面有两则关于小人的记载。该书是综述平生见闻而写成。纪晓岚曾以学问文章名重天下，曾主传四库全书，他的记事是具有可信性。第一则关于小人的记载是编在该书卷三《豫阳萧夏录三》，书中描述了在乌鲁木齐，即是现在的迪化县，经常看到身高只有尺许的小人，男女老幼都有。每到红柳树开花的时候，这些小人会截下柳枝编成小圈戴在头上，成群结队地唱歌跳舞，他们的声音细如鹿鸣，是悠扬婉转。有些小人会偷偷走到朝廷驻军的帐篷内偷食物，如果不小心被捉到，他们会跪在地上哭，如果将他们捆绑起来，就会绝食而死。假如将他们放了，他们亦不敢马上走开，先慢慢地走几尺远，回过头来再看看，若有人追骂他们，又会马上跪在地上哭，否则就会慢慢走远。到了差不多追上的距离时，就迅速地走入深山里面。清朝的军队始终找不到这些小人的居处，亦不知他们怎样称呼。因为小人喜欢大红柳，就称他们是红柳蛙。当时幽县即今日的河南省徽县，县成天锦奉派巡视牧场，他曾经找到一个小人，将他带回去仔细地去端详。他们的胡须和毛发和普通人一样。另一则小人的记载编在该书卷十八孤莽听之四里面，是清军首将古木萨描述的。他说曾追到深山里面，看到悬崖上好似有人，就越过山间去看个清楚。在离地四五丈的地方，看到一个脸上和手脚长满一寸多长的黑毛人，他身着紫色的毛披风，和他对坐烤肉的一位面貌姣丽蒙古人样打扮的女子。这名女子是没有着鞋，她身穿着绿色的毛披风，旁边有四五位黑毛人服侍她。他们只有细路的大细，身上是没有细的饰物，见到人就笑。他们讲的话既不是蒙古话，亦不是其他方言，就好像鸟叫那样，完全是听不懂。看到这些情况，看他们并不像妖物，吉木萨就对他们行礼，忽然从悬崖上有东西跌了下来，一睇原来是熟的驴肉，于是就行礼多谢他们。两个人都摇手说不用多谢，他们扔过来的驴肉可以供给三四日食用。吉木萨后来与木马人一起去旧地寻访他们，但却找不到。那些小人知礼义，懂得廉耻，灵性和生活习性与现代人是没有什么分别，只不过他们是小而已。第一节就讲到这里，回来继续讲小人在不同的史书中的记载。
Thank you.
第二节嘅节目。宋代篇嘅《太平广记》第480卷同第482卷都记述咗一啲关于小人嘅故事，讲明小人曾经喺地球上生存过。而家简略介绍呢一啲小人嘅传说。西北海湿海嗰个地方有个学文阁，嗰度啲人身高只有3寸，但系佢哋日行千里，步伐快到好似飞咁样，但却经常被海鸥吞食。佢哋当中亦有君子同小人。如果系君子，佢哋天性聪慧，机变灵巧。每每因为防备海鸥这种祸患，而经常用木头刻成自身的样，有时数量达到数百咁多，将他们放置在荒郊野外的水边上。海鸥以为是学问，就吞了下去，结果被牧人卡死。海鸥就这样上当得多，以后海鸥见到真的学问亦唔敢吞食佢哋。学民大多数都系喺山近溪岸嘅旁边，佢哋作动建筑城池，有啲30步到50步长，就系一座城。就好似呢一类嘅城不止有千万。春天同夏天嘅时候，学民就食路上草嘅粒子；秋天同冬天就食草根。到了夏天，他们裹露着身体，遇到冬天就用小草编衣服来着，亦懂得养生之法。此外，魏时期在河间的王子冲家落雨的时候，有8、9个小孩随着雨落在院子里面，他们高只有5、6寸左右。这些小孩自己说家在海的东南方，因遇到大风雨被刮到来这里，跟他们讲话觉得他们很有知识，所讲的事情都好像史书上所叙述的这样。其他的古籍里面亦有讲到关于小人的记载，《山海经》《大风南经》里面记载有小人名曰招妖之国，又写到有小人名曰滚人。山海经、海外南经亦记载有周尧国在东，其为人短小官大。在搜神记卷12亦有记载，王莽建国4年，祠阳有小人景，长1尺余，或乘车或步行，粗瓷万物，大小各自相称。同时亦记载有一种小人叫庆忌，是这样写的。庆忌他们就好像人这样的样，长有4寸，他们穿的衣服是黄色，戴的冠是黄色，他们是坐小马。此外，列子里关于小人的记载，在《列子·汤问》第5里面记载，从中州以东40万里得招摇国，人长1尺5寸，名在东北极有人叫曾人，他们长9寸。在《史记》和《发源诸林》中亦有关于小人的记载，在《史记·大院列传》第63括地志是这样讲的，小人国在大秦南，人是有3尺，他们耕种的时候怕被鹤所食，大秦伟帮助他们，即招摇国，他们的人是住在洞穴里面。发源诸林一书广罗众多的佛教经论，和外典俗书佛向来被视为佛教百科全书。发源诸林卷8提到，招摇国人长有6寸，眉毛驱逐，是在野外露宿。山海经、海经新译卷1里面关于小人的记载，是齐桓公打猎，猎得一只大白鸟， 劏咗之后，喺佢嘅腹中见到有长3寸3分、着白色袍嘅小人。南村注丹录里面亦有关于小人嘅记载。南村注丹录系元朝嘅途中仪所写，喺第14卷中提到，当时有个人喺度卖小人干尸，途中仪借嚟一睇，见嗰个小人身长只有6寸多一啲，但一切嘅特征跟人系冇分别，连小便都有。相传呢一啲小人系几年前外国奉献嘅。呢一种小人汉武故事亦讲过，就系以前东郡有人送过一个7寸嘅短人，仲叫佢做巨令。喺新齐街里系有关于小人嘅记载。新齐街系袁枚所写，又名子不语。袁枚系清代诗人田龙进士，曾任江宁、溧水等地知县，政绩卓著。新齐街第9卷记载，乾隆4年，山西蒲州收成，挖河滩土，得到一副棺木，形状系方扁，好似木箱。于是开棺，里面有9架，一架藏2个人，佢哋大概有1尺左右，老幼男女好似生嘅一样。喺子不语下太史说三事一则中记载，高邮下礼谷先生督学湖南，当佢个艇过洞庭嘅时候，正系大风浪，当时个艇有数千咁多，佢个艇仲未泊好。夏礼谷性急，因为佢想喺任期到嘅时候赶到，就命驼工逆风而行，所有嘅艇随之扬帆。至湖心嘅时候，风就越大。当时天昏地黑，白浪好似山咁高，只见水面2个短人，长约1尺多，面目微黑。佢哋睇嚟好似系巡逻嘅人，船上嘅人都见到。喺风停咗之后，佢哋就唔见啦。喺《别国洞铭记》中亦提到，长3寸嘅勒笔国人。汉朝国宪嘅《别国洞铭记》中记载有勒笔国人长3寸有翼，系善语言同嬉笑。经常在白天整群的出动，致被人们所发现，他们是喝日出的丹露。国宪记述勒笔国人文字较少，但是仍然是可以找到一些。这么多的中国古籍里都有讲及有关小人的记载，这个就足以证实小人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。这些小人现在已经发现不到了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只有几寸高，不适合地球上的生存环境，而被逐渐的淘汰。几集有关大小人的记载就讲到这里。听过以上的记载，大家又相不相信真是有大小人的存在呢？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